他们几个姊妹在那祷告说，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他们知道神听了他们祷告，结果呢，就听见有叩门的声音。他们把门打开，他们信都不信，他们相信都不相信。他们打开那个门，就像当初你记不记得彼得去敲那个马可的门呢？他们一敲一打开门，根本不相信是彼得。那他那高兴的一个地步，他们都忘记开门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几个姊妹，他们把门打开，他们没有想着那个根本奄奄待毙的尼托生，你应该躺在床上的，站在他的门口。亲爱的弟兄姊妹。大概你例如30岁那次应该去，结果到72岁才被主接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尼弟兄不是可拉的后裔吗？不是可拉的种子没有死亡吗？那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弟兄姊妹，是死而复活的经历，这就是88篇。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88篇看上去是很悲观的，看上去是很负面的。实在说来，弟兄姊妹，88篇是很荣耀。今天没有几个弟兄姊妹懂得怎么祷告88篇。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背这个88篇很害怕，因为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进到88篇的感觉，那个感觉根本就是死的感觉。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最荣耀、最荣耀的感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3节圣经。那3节圣经，如果你进到了感觉里面去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死而复活。死和死是像阴间的残忍，非常非常的残忍，非常的残酷。弟兄姊妹，可拉后裔身上所带的那个记号就是死的记号。但是不要忘记，在可拉后裔的诗49篇跟88篇里面，我们都读到早晨，你看见说神听了这些祷告，我们的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下沉，虽然我们觉得他不是已经很得胜了吗？结果你常常发现他唱的诗就像可拉后裔的诗一样，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那个生命乃是个得胜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死亡复活的生命。那个标志是什么标志呢？那个标志就是可拉后裔身上的标志，那个是如假包换。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我在座弟兄姊妹，49篇跟88篇乃是可拉后裔的注册商标。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当你仔细地看到这2章圣经以后，然后你再把12篇的诗篇把它放在一起，你眼睛忽然亮起来了。眼睛怎么忽然亮起来了呢？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是两个结尾。结尾前面12篇，前面8篇42、43、44、45、46，一直到49篇，你看见最后一篇了，所以你看见注册商标。然后呢，84、85、87、88，然后又是注册商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12篇诗篇很自然的就分成2段，不是你分的，是圣灵自己分的，是根据可拉的后裔来分的，是根据可拉后裔的经历来分的，是根据可拉的身上所带的记号，就是死而复活的记号，也就是他的注册商标来分的。换一句话说，你要明白可拉后裔的诗，那把要紧的钥匙乃是死而复活那个生命。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可拉后裔的经历乃是死而复活的经历。你要解释所有可拉的诗篇吗？弟兄姊妹，用死而复活这把钥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前面8篇到了49篇告一段落，然后从84篇到88篇又告一段落，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可拉后裔的诗篇是这样分段的。那现在你就明白了。那不止如此， 这个前面的八篇呢，从四十二篇到四十九篇，刚好呢是在诗篇第二卷里面，而八十七、八十八刚好是在诗篇的卷三。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有的人不明白，怎么诗篇还有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呢？有，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比方说这个诗篇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就叫卷一，就是第一卷。然后呢，四十二篇一直到七十二篇，你知道这是卷二。然后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九篇，你知道这叫做卷三。然后有卷四，有卷五。那么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很明白了，诗篇呢原来有几卷呢？有五卷。那为什么诗篇是五卷呢？这是很重要的钥匙。如果你要明白整本的诗篇一百五十篇，我有一个梦，我已经做了好几个梦了。一个梦呢，我就希望有一天有人呢能够把新约27卷都把它背过来。那感谢主，已经在座的有的人会背了，这个启示录40分钟就可以背过来。特别是台中，这是台中的土产，别地方没有的。那么只有台中，这是你们应该引以为荣的。那么然后呢，在台北也许有的弟兄们要背马太福音。我们希望有一天在台湾能够找到27个弟兄姊妹，能够把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背到启示录。但是我还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有一天有人能把诗篇150篇都把它背过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会祷告，你这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不会背诗篇。如果你会背诗篇的话，我们今天的感谢和赞美就不是这样。你记不记得这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祷告的时候，那是最难祷告的地方，没有一个祷告时像约拿的肚子一样。约拿的肚腹啊，那个是全世界最难祷告的地方。你要祷告什么？还有话吗？一个人在鱼腹里面还有话吗？一个人在手术台上还有话吗？还能祷告吗？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不会祷告，但是约拿的祷告是全世界最好的祷告。约拿书第二章的祷告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高最美的祷告。但弟兄姊妹，你好好去读约拿的祷告，都是用诗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约拿到了鱼肚腹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诗篇没有忘记。所以弟兄姊妹，约拿在鱼腹里面就有最好最美丽的祷告。弟兄姊妹，现在诗篇150篇，你如果要明白它，你怎么明白呢？很稀奇，它分作五卷。那么有人读圣经呢，告诉我们说，这个第一卷内容是什么呢？就叫你想起创世纪。第二卷内容呢，就叫你想起出埃及记。第三卷民数记，第三卷利未记，第四卷民数记，第五卷呢叫你想起申命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有趣，可拉后裔的诗啊，是刚好是在诗篇的第二卷跟第三卷，刚好是第二卷跟第三卷。那么第二卷的它开始的部分，那就是叫你想起出埃及的那部分。然后呢，等到你到了这个第三卷的时候，末了，你知道84、85，然后87、88，然后89完了以后，第三卷就完了。那么我问弟兄姊妹，这个第三卷就叫我们想起利未记，然后呢，第二卷就叫我们想起出埃及记，但是不要忘记。出埃及记是特别是集中在西乃山，利未记多半的时间也在西乃山。好了，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有趣。我特别多说一点啊，就是说这个出埃及记啊，是指着出埃及一直到西乃山，这是指着这一段故事来说。然后利未记呢，是特别讲到在西乃山那一段的故事，只讲到西乃山那一段，前面没有讲，后面也没有讲，这是利未记。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这个西乃山到底它特点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抓住了西乃山特点，你我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一部分可拉后裔的诗在卷二，有一部分在卷三。 那么这样你就知道说第一段跟第二段前面八首跟后面四首到底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为了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说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共埋怨了14次，抱怨了14次。但是呢，你们发现西乃山呢是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在他们没有到西乃山以前，弟兄姊妹，他们抱怨过神，他们埋怨过神，但是呢，你看见神没有惩罚他们，神没有对付他们。好像一个孩子根本不懂事的时候，你看见虽然撒野，但是你看见父母没有做些什么。可是你不要忘记了，等到以色列人一经过西乃山，等到再抱怨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非常的可怕。他们吵着要回去，结果神果然叫他们折回到这个红海，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进到迦南去，果然倒霉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西乃山前跟西乃山后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你明白吗？到了西乃山以后，你看见特别要进到民数记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已经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现在你看见不再是乌合之众，现在会幕在他们的中间，然后的云柱和火柱在前面带领，你看见他们已成为一支的军队，他们已变成见证。现在在会幕里面有见证的会，这个会幕也叫做见证的会幕，整个的以色列人乃是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他还是幼稚，不能是耶和华的见证人的时候，如果约柜也不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是无知的，他们抱怨也可以，什么也可以，神容忍他们，神是长久忍耐，神没有对付他们。但是等到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经过神的雕刻，经过慢慢长进了，过了西乃山了，领受了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叫做法版，那么这个就是代表见证，代表神的标准。然后呢，弟兄姊妹把法版放在约柜里面，这就是见证的柜。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整个世界里面乃是一个伟大的见证。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西乃山前是不合之众，是200万个人，但是到了西乃山之后，200万变成一个人，这就是神的见证，而这个见证乃是团体的见证。好了，现在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这个立位记特别是讲到神怎么样在西乃山把他们组织成为军队，变成个见证，把律法赐给他们，而且叫他们怎么样侍奉人，叫他们怎么样过节等等等等。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当你读到这个马太，当你读到这个可拉后裔84:1-89，你知道这一段的话和民出埃及记发生关系。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了84:85-87:88，你就知道开始和见证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说，43篇讲什么呢？乃是讲基督徒正常的生活。等到后面84:85-87:88讲什么呢？讲到基督徒教会正常的生活。前面是讲到十字架与个人的关系，后面是讲到十字架与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为什么49篇跟88篇通通是记号呢？因为无论就是个人说，无论就是团体来说，你怎么有一个正常基督生活，你怎么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团体的，那个秘诀，你聚到最后，你生活到最后，弟兄姊妹，你就回到原点，你就回到了那个整个的中心。那个中心是什么？就是死而复活。这就是为什么可拉后裔活着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神借助可拉的后裔把十字架的信息给了我们， 十字架不只是为着我们个人属灵。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像奥秘派人一样，我们属灵了以后，我们做了变成盖恩夫人，我们变成属灵的伟人以后，我们应该到山上去，我们应该到修道院里面去，我们应该与世隔绝。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历史里面的奥秘派。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要忘记，你只有把四十